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这个《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那么，《六祖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呢，是一种觉悟啊，就是我们人在生活当中，你遇到好多人、好多事情、好多东西。但是你能不能在人事物里面觉悟到一个道理？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在变化，那么你的心就被万事万物所动。啊，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累、很辛苦，这就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心很浮躁、不安，没办法把心安定下来。乃至有时候觉得人没有意识，啊，你看到周围的这个环境的变迁，看到你最好的人啊，对你这个反目为仇，还有看世间的好的乱象啊，就会感觉到世间没有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人就会从一个很积极的，到最后变成一个很消极的，啊，那么这个过于积极的，从佛法里面来讲呢，是不对的。过于消极的话呢，也是错误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有呢，六祖慧能大师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就是人不要太过于乐观，也不要太过于悲观，而是要怎么样呢？中道观。啊，大家好好听啊！佛教里面不要让你啊，他告诉你不要过于乐观。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恶世，啊，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世界，所以呢，从环境里面讲，它是一个五浊恶世。那么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他不是一个完人，啊，他在十法界里面是人道的人，啊，所以他有好多优点，同时呢，他存在好多缺点，啊，所以你在这个人世间没办法啊做到十全十美。啊，我们自己没办法做到十全十美，别人也没办法做到十全十美，啊，所以呢，你对这个世界上不要过于乐观，啊，但是呢，也不要过于悲观，啊，有的人觉得哦，我在这个世间，啊，是一个五浊恶世，我这个业障身体，啊，那么心里面很悲观，这个也错误了。所以为什么呢？啊，这个当你乐观的过于乐观的时候呢，这个佛菩萨包括呢这个慧能大师。啊，告诉我们，啊，世间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啊，都是空的，啊，就要告诉你，啊，你想要得到的不一定你完全能够得到。那么有的人很悲观的人呢，觉得哦，我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这个身心都是业障深重，啊，所以他就什么东西都提不起精神来，啊，那么就佛菩萨跟这个慧能大师就会告诉你，这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就是说，虽然呢，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我们现在没办法解脱，但是呢，我们终于在十法界里面到了人道来了啊，我们终于遇到佛法了啊，能够到这个清净三宝啊，能够来修学佛法，这个是值得我们庆幸的时候。啊，所以佛教里面呢，就是要教我们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既不要悲观，也不要乐观，要一个中道观。那么什么叫中道观呢？就是有没有如实的光照，啊，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内心的清净心来观察世间万事万物，它的如实的相、如实的性、如实的作用是什么？哦，世间所有一切万物有它的相，有它的作用，啊，有它的自性，啊，所以这三者呢，我们要去观察它，我要真正的去了解、去明白。那么怎么样才如实的来观照呢？那么就是要禅定，啊，有了这个禅定以后啊，那你这个你的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就很强了，啊，就是你做什么事情的话呢？啊，你心里面一观想，你知道哦，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当我看一个人的时候呢，哎，我一看一眼，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还是不是好人， 所以你就可以在从修行演性里面可以了解到世间万事万物是什么。所以我们通常讲说，你要有这个心啊，这个心只要你觉悟以后啊，那么你看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就会清清楚楚。当你心迷了以后呢，你养个鼻子生意啊，你就会被迷了所以心是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心是万法之根本。那我们的烦恼从哪里来？从心里面来。我们的染污心也是从心里面不觉我有无明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心得到清净呢？就是要禅定所以佛法的修学着重在禅定。这个很重要的不注重在研究，因为呢，像大学里面好多专家、学者、教授，每天都要研究佛法，但是他没办法了生脱死，他没办法弃除烦恼，因为他把它当成一种学问的研究，从文字到文字，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所以呢，他们没办法得到解脱，所以呢，有时候有的人呢，这个经典呢，越研究呢，越有偏激，有时候会有这种世智变聪难用世间的这个聪明才智来理解佛法，那么有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偏差，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平常呢要把我们的心把它安定下来那就是你要对宇宙万有要看得开，放得下，那么你心安定下来了，那你心就清净了。那么你就能够慢慢的去觉悟世间的万事万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所以佛教里面叫你去看世间是怎么看呢？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你现在所看到呢，是事物的外在的东西。你现在看到人看到外面哦，这个是男的像，你的像是一个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但是他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心迷了，你就看不清楚。所以你心清净了，安定下来了，你就能够明心见性，那么对世间万事万物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呢，所谓觉心是什么呢？觉心不动真正有觉悟的心呢，它是不会散乱的。你只要你心定下来，就与你的觉性相应，你怎么知道说你有觉性呢？你要你心安定下来以后，你才知道哦，我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我对世间所有东西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要知道呢，我们佛法呢不是一种知识，所以这个英文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叫 knowledge，一个叫 wisdom，knowledge 的话呢，那么你是可以学得到的。那么 wisdom 的话呢，就是要你去体悟，要你去在一切事物当中去感受、去体悟，慢慢的去明白，所以呢，智慧这里面还有分为世间的智慧，还有出世间的智慧，有这个小乘的智慧，有这个菩萨功夫的智慧，它的一个不一样，所以在那个佛经里面呢，我们把这个智慧就是那个，我们讲的般若，不把它翻译成智慧，你会看到心经也好，或者是看到那个金刚经也好呢，这个般若不翻译过来的，因为呢，我们中国的智慧的概念跟我们印度释迦牟尼所讲的这个智慧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智慧这个般若，它是佛的般若。是超越于这个世间的智慧，是出世间的一个智慧，这个是大家要知道的那么这个智慧跟般若，它两者区别在哪里呢？这个智识跟般若智慧，它的差别在哪里呢？智识是从分别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大家知道这种智识，说你学到智识了，到大学里面学到很多不同的智识。但是智识是从分别心里面所显现出来，那么智慧它不然，智慧是从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所以呢，智慧是要通过你修心养性修到一定的程度，你心里面很安定的时候，到最后进入这个禅定，禅定以后呢，那么才有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不常常讲嘛，戒定慧三无漏学，就首先你要有这个戒，啊，你持戒清净以后，你知道男生该做，男生不该做，生活有规律性，心非常安定，啊，进到这个禅定的境界以后，啊，那么到最后你才能得到这个智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智慧，首先要有这个禅定功夫，有禅定功夫，要以这个戒作为这个基础，啊，那么修这个清净心，修这个禅定，啊，或者得到智慧，可以从好多方面得到的，啊，你可以从这个啊诵经里面可以得到智慧，你可以从拜佛里面可以得到智慧，你可以从这个啊持咒可以得到智慧，你可以通过修禅定可以得到智慧，你也可以从这个念佛。可以得到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念无人修清净心，清净心是什么？就是禅定。大家知道什么叫禅定？就是你心清净了。所以佛法法门虽然很多，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法门，啊，那么只要你这个法门觉得哎，啊，我修了要很摄心，很摄我，那你就专心的去修。那么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自然而然就有禅定，有了禅定，那么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清净心。很简单，就是我们念佛法门啊。有的人讲说，哎，我在那样，如果修禅定的话，我一打坐我就睡觉了，啊，那我就念佛啊，心里念佛。那么从量变到质变，所以量变呢，我今天我念多少佛，那时候有一个给他一个功课，哎，念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不要数这个数字的时候，哎，我的心自然而然安定下来。啊，所以呢，因为你要用这个念来起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现在念了佛的话，念阿弥陀，虽然你今天念了这个啊一往生佛，但是一往生佛真正专心一意的念佛呢，可能是十生佛，或者是五生佛，或有时乃至一生佛都没有，因为你念的时候都是用凡夫心在念，用染污心的在念，要这个用这个分别心在念，乃至呢。用一个有求的心在念，啊，那么这个念佛呢就不清净啊。那么通过量变以后，慢慢，哎，念多了，这个时候呢，从有相到无相，从能念的我跟所念的佛啊，慢慢的啊，都把它放下了，达到能念跟所念已经没有分别了。那么这个时候得到禅定，得到清净心。啊，我现在是这么多法门里面是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念佛法门，啊，那么你诵经也是这样，能诵的这个我，跟所诵这个《金刚经》也好，《地藏经》也好，《妙华莲华经》也好，刚开始有一个对待，啊，我在念《金刚经》，啊，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你这个是错的，你在哪里呢？啊，那什么是《金刚经》呢？啊，但是呢。我们所有凡夫呢，都要一个过程，都要从一个有相到无相去念。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所以一下子告诉说，哦，你这是错的啊，不能执着，那么你不知道怎么样入手啊。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是从有相到无相啊，这一步一步的来做。包括呢，我们现在对世间的这个认识也是这样。那我们像没有学佛之前，大家都有一个执着，执着又执着这个，执着那个，那么这个很正常的。但是呢，通过你修学佛啊，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哦，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相，都是希望不实的，啊，所以慢慢呢，在进一步里面，啊，从有相到无相，从无相里面，啊，再进一步去修。啊，去明白到无相里面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啊？所以我常常讲说，《金刚经》里面那几句话非常好：凡所有相，皆是希望；若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你有一个过程，啊，从一个有相到希望相，希望相到知道哦，它是一个无相。啊，无相是什么呢？无相就是你悟到一切法它的本体，空的道理了。啊，你见到空，那么你见到如来，啊，那你见到这个空，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啊，你要从空出假，要有这个菩提心，要这个大悲心，来发宏愿，去弘法利生，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对这空的理解。我不是说你有一天 发现说一切法都是希望的，都是无相的，都是空的，然后呢，你什么都不去做了，你很消极，觉得没意思，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反正是空的，这个是妄空，这个是希望空啊，这个就是不好的。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空啊，跟我们所理解的空洞洞的空呢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通过从空出假，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弘法利生，这个才是正知正见。所以我们修行人呢有好多种修行人，包括出家人也是啊。有的人讲，哎，我现在听到佛法很好，我就出家修行，然后呢他自己呢到深山里面独善其身，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修行，也很好，但是呢他所发的心是有相的，他得到的这个果位也是有相的。那么像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受了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之后，要受一条菩萨戒。大家知道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单单要这个比丘，我们同时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我们一定要发心啊，我们要去广建道场，我们要去接引众生，我们要跟众生打成一片啊，我们要用佛法来引导他们，就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我不是第一，谁是第一啊，所以要跟众生要打成一片，这个就是菩萨道啊。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家人呢，是属于大乘菩萨僧啊。大乘菩萨僧呢，在生活方面呢是比较灵活啊，比较例子像我们通常呢这个购物时啊，就是网上呢你可以选择你不要吃饭啊。那么但是呢，如果说因为你身体的关系，我胃不好啦，或者今天晚上我还做好的事情的话呢，那么这个呢就叫药食啊，你把这个晚餐的东西当成一种药来养你的色身，那么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戒律里面开遮吃饭嘛，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啊。所以这个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们每一个人啊，不管在家也好，出家可以选择晚上我过午不食，但是呢如果就说，哎，我这个胃不好，我今天晚上我不吃东西，或者是我是低血糖，我如果不吃一点东西的话呢，我可能今天晚上就不行，那你要把它灌上作为药啊，不是来做一种口服来吃，我是来把它当成药来养你这个色身啊。那么你在佛前里面求忏悔就可以，乃至到今天晚上，哎，我们要工作到12点1点钟，我们后面还有好多事情要做，那你晚上你不吃的话呢，到那时候你就没精神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啊，那么是可以吃的。大家听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修行人啊，后面加了一个菩萨戒啊，就是比较灵活啊，就是说你的出发点一定要是正确的。包括我上一次要给举一个例子，按照比丘的戒律里面是手不出金银财宝，我们手不能去接触到金银财宝的，你是一个修行人。但是呢，我们为了一个发愿要降四大名山，我没有钱的话呢，那么我这个宏愿我没办法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去筹款，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跟这个钱要打交道啊。那么你的这个发的心是为降庙、为弘法利生来筹款的话呢，那么就跟戒律就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菩萨戒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听他们讲说，我们在短期出家里面有一个学员，哎，他说师父说过午不食、八关斋戒，哎，你们这边有的还在吃饭，我不参加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他是这个离在知见方面他是一不对的，就是你可以注意你过午不食你不要吃，但是别的人呢因为某种原因他们吃的话呢，那么你随喜他们啊，不能因为别人吃了那么你就退去了这个菩提心，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有智慧人跟我们有智慧人这个差很多啊。有智慧人呢他能够看明白世间所有的这个事情啊，没有智慧的人的话呢，他心里面呢都是黑暗的啊，都有好多的事情把自己把他这个把他弄得不开心啊。 所以从佛法里面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有智慧人，我们要点亮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明灯啊，不但要点亮自己的明灯，我们要点亮别人的明灯啊，灯灯相照啊。所以我们做一个佛弟子，每天都要学会微笑，学会感恩啊，学会这个快乐啊。为什么呢？你看看好多佛像都是微笑。好，我们佛法就是要让你幸福快乐解脱自在啊。你看到那个寺庙里面去，你看第一个到庙里看到哪一个菩萨？看到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皆大欢喜，笑眯眯的，是为什么呢？这个是一种啊象征佛法的道理啊。所以弥勒菩萨的有一对对联啊，就是开口边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啊，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啊。就一个人呢，我们要量大才能佛大，要包容一切事情，同时我们心态要好，要开心，要快乐啊。所以佛教里面讲布施啊，微笑就是一种布施啊。你每天起来以后，对你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同事，对大家，哎，有一个微笑，大家看了也很欢喜。如果每一天呢，每一个人那个脸板起来，好像欠了几百万一样啊，那么这个磁场就不对了啊。所以呢，就说明你心是阴暗的，心有怨气啊，不满啊。所以呢，人与人之间是有一种感应的啊。我们跟佛菩萨有一种感应，人与人之间也感应啊。比如像你对我好，你对我不好，你不用说话啊，从你的表情，从你的动作，从你的眼神，就能够看出，哎，你心里面是在想什么啊。所以我们每天起来以后，首先要把这个心态要把它调好啊，要充满着智慧阳光啊，要乐观，要有一个欢喜心啊。所以要常常想到，我常常告诉大家，提醒大家说，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之间你就老了，你就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今一头，佛法难闻今一闻啊。今天我们能够啊健健康康啊，能够在加拿大这边生活，能在这边修学佛法，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幸福。所以每一次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如果你老是想到说，哎，我们同样是兄弟姐妹，为什么我的姐姐我妹妹啊赚了几千万上亿，我现在为什么还住在一个小房子里面？还有时候想着，哎，我们都是同学，为什么他们这个工作很好，我这工作为什么不好啊？老是跟人家比较的话呢，那么你的人生啊就会啊受到的打击啊。从佛法里面讲呢，人与人不能比较的啊，人比人气死人啊，因为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啊，你不要去比啊。你如果说觉得，哎，我不如人家的话，我从现在开始学佛，从现在开始修啊。所以我们每天呢，我们都要乐观。这个是我们这个佛弟子啊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呢，这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叫我们说要开智慧啊，怎么样得到解脱自在，就是要有这个智慧啊。所以我们通过禅修可以得到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念佛，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智慧啊。所以呢，定是佛门修行的关键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啊明心见性啊，要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找到我们一个真心。用什么方法呢？就用禅定啊。所以我们通过禅定，我们可以啊修到这个三昧啊。三昧就是定啊，就是我们进入这个三昧，或者是叫日三摩地啊。所以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呢，妄想放下，一心修行，你就能够明心见性。那我们念佛的时候也能够明心见性，我们诵经的时候也可以明心见性，我们持咒的时候也可以明心见性啊。所以只要你修行，你专一，你都能够明心见性啊。那么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每一个方法不一样。比如像我刚才讲的说这个念佛法门，那么念佛法门有一个叫持名念佛啊。这个持名念佛就是说每天我不断念佛，那么通过持名念佛来修禅定啊。所以只要你会修啊，任何的法门都可以让你得到这个禅定啊。这就是我觉得这佛法里面啊，不管你是什么法门，只要你专注 啊，你心就能够得到安定啊。包括你拜佛也是一样，你拜佛拜到最后，你把能拜的我跟所拜我都佛都把它融为一体了啊，那么就是一种禅定啊。所以呢，禅定里不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大家知道，禅定不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禅定是你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心里面如如不动。啊，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在打坐的时候，你心没有挂碍、没杂念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心里面特别欢喜，啊，觉得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挂碍，啊，那你充满着这个法喜，啊，心里面非常清楚，那么对人、对事、对物都是非常客观的。啊，来看待，啊，我们平常没有智慧的话呢，我们人都是用直观意识来对待这个人，啊，觉得这个人坏，啊，不管他做多少好事，你都觉得他是坏，啊，因为戴一个有色眼镜来看到他。那么有一天通过你念佛或者禅修，哎，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你就会如实的来光照这个人，这个人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就很清楚。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禅定跟这个打坐有什么一种关系啊？这个禅定念佛可以得到禅定诵经可以得到禅定，持咒可以得到禅定，拜佛可以得到禅定那么打坐是可以得到禅定的一个途径，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说禅定不一定就要打坐才得到禅定，念佛也要可以得到禅定，为什么呢？我们念佛法门里面一个念佛三昧嘛，就是念佛念到最后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所以你通过念佛，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禅定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也是，这个我们修禅的话呢它是一种境界就是行一禅，坐一禅，以目动静体安然在行住坐卧一切呢都有禅最重要的是你心。能够一心不乱，那么所表现出来都是禅。那么在那个禅经里面讲说，外不着相就是禅。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不会去找这个相，这个就是禅。内不动，内不动心，这个叫什么？就叫定。什么叫定呢？就是内心里面如如不动。就是我现在呢，遇到顺境也好。遇到逆境也好，我心里面如如不动，那么就是叫定；一个是不对外面着相，这个就叫禅；一个是内心不动，就是叫定。大家记不记得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读明心，开悟成佛？那么悟到几句话怎么说？大家记不记得？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性，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因为你的这个妄想，就在你心里面胡思乱想，想东想西，执着就是对外境的一种执着。因为有这个妄想，有这个执着，把你心迷住了，所以呢，你这个心里面呢，就没有智慧了，你就没办法明心见性，没办法找到你本有的这个自信。所以六根皆是六尘的境界你不要去着这个相，这个就叫禅。心里面不要什么，不要起贪嗔痴慢，心里面清净不起烦恼，这个就叫定。我们说我们修行呢，就要修禅定两个字，这个禅就不着相，定就是心里面能够做到什么白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当你看到人家面前一大堆钱的时候，你不为所动，你看到好多珠宝的时候不为所动，这个就是定，但是我们到了这个珠宝行去看以后，哇，这个珠宝多好，那个珠宝好，你心里面就动了，希望我先生我太太能够买给我就好了，这个就是贪嗔痴慢，这个是生的一个贪心，你就是一个贪心的话呢，哎，你心就动了，本来。你很平静的，到最后因为眼睛看到这个珠宝了，你心就动了。我以前不是跟你讲一个这个孟尝老法师的故事给大家听吗？ 说一个大才子很有钱，但是每天很痛苦，很烦恼，压力很大。后来他就问他掌柜，他说奇怪，他说我这么多钱，为什么每天都不快乐呢？我怎么看到邻居呢？那几个这个夫妻两个人，那个是一个没有什么钱，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有笑声，都很开心很快乐。后来掌柜就告诉他，他说你要让他不快乐是很容易的。他说怎么做呢？他说你丢两包钱给他，今天晚上你丢两包钱给他，他明天他就笑不出来了。啊，后来他就真的是丢两包钱试试看。哎，他这个穷人得到这个钱以后啊，哎，这个钱从哪里来？我们要把它藏起来，然后这个钱呢，我们也准备做什么事情啊？不要给人家偷了，别给人家拿走了。从那时候呢，他笑不起来了，就为这个钱啊，他在烦恼啊。所以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当一个人这个起这个贪心的时候呢，那么他心就没办法啊得到这个安定啊，他就会啊胡思乱想啊，这个就是妄想纷飞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不起一相就是常，如如不动就是定啊，啊，所以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遇到任何的事情呢，都要练习心中了了分明，如如不动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明白的人。我记得几年前我到这个啊苏州啊，遇到那个习本昌，他以前是养这个济公的。啊，后来呢，他是变成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弟子，啊，常常短期出家，常常也跟你们一样啊，短期出家到寺庙里面，啊，那有一次啊，我们在那个苏州寒山寺见到他，然后呢，正好也是有一个这个暑这个活动，有好多人来参加这个寺庙的短期出家，然后呢，邀请我们去演讲，那么他也是其中之一。那么他讲得很形象，他说学佛，我学了这么多年，得到什么好处？他说最大的收获是我学佛以后，让我做人更加的明白。啊，就是你学佛以后啊，成为一个明白的人，啊，所以我们叫你呢，心中里面要修到什么了了分明，如如不动啊，啊，就是让你对人生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明白。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为什么迷惑，就是你现在每天都不明白啊，每天你顾虑的事情太多，烦心事太多，杂念纷飞啊。所以我们坐禅的人呢，最怕的是两个毛病，一个是散乱心啊，坐在那边胡思乱想，妄想纷飞；第二个毛病是昏沉啊，一坐不坐还好，一坐那就打瞌睡啊，提不起劲来，这个就是两种毛病啊，这个也叫魔病啊。所以我们做学佛的人，我们首先要学一个明白的人啊，要有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啊。这个是有关于我们啊讲到这个禅定在佛教里面的一个重要性。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几位，大家记不记得？18是吧？啊，18叫切也舍多中者啊。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到这个佛教的一个传承啊，佛教呢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下来，所以你供这个法师学法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传承啊，如果没有传承的话呢，那么他这个法是否是正确的啊。我们现在你看，像六祖慧能大师告诉他弟子，我现在传给你这个法都是有传承的，我们的根源是来自释迦牟尼佛，然后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法传给这个摩诃迦叶，摩诃迦叶再传给阿难，然后一直传到菩提达摩祖师啊，传到弘忍大师，到最后传给他，那么他不法传给其他人啊，就是啊表明他的法他是一个有传承的。那我们讲到第八，这个切也舍多中者啊，他是摩提国人啊，姓义头兰啊，他的父亲呢叫什么，叫天盖，母亲呢名方胜。那么他家住在什么地方呢？家住在宝珞伽山，啊，这个幼年时喜好娴静啊，啊，我们上一次也讲到，有的这个啊，这个小孩一出生以后就跟普通的小孩不一样，都是有来历的，啊，他们对这个世间的名利啊，都比较淡化，啊，那比较清静 啊，看到出家人呢，心里面自然而然是生一个欢喜心。到了寺庙里面，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一样。好多出家人都是一样，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寺庙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你看像那个我们那时候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么这个出家人这个是没有地位的啊，就是被人家打压的啊。但是有的出家人呢，就还是在那个时候保持啊这个出家人这个生活，所以我们小时候对他们就非常的敬仰啊，看到他们这个举止啊、行为啊，就非常觉得很了不起啊。到了寺庙里面去，好像啊，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家啊。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就是多生多世都是出家修行。所以呢，现在呢，到这个世界来啊，见到这个寺庙，哎，自然而然他就生一个欢喜心。那像你们在家居士也是一样，你看像你们在家居士能够喜欢到庙里面来拜佛，来参加这个法会，看到出家人很欢喜，这个不是偶然，这也是多生多世，你们就是修行人啊。你们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和尚啊，这个来在世的啊，也可能是哪一位大护法居士啊来转世的啊。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一个最大一个差别在哪里，就是他们藏传佛教他很强调也很重视啊这个转世，就是你作为这个大德高僧啊，你走了以后他会告诉你他会在哪里再来啊化身啊，然后是什么情况啊，他们很重视这一点。所以呢，他们的传承啊都是很着重。那么汉传佛教的这个啊，对这个你死了以后呢，就是不执着他啊，就不会刻意的。就你看像我们这个中国的高僧大德死了以后，把这个骨头呢拿去啊火化以后，然后呢就弄成面粉，然后呢丢在大海里面叫油娑婆啊，喂给众生吃啊。现在他对往生以后啊不是很在意啊。所以这个就是两个传承它的一个区别，但是呢它道理是一样的。不管是藏传也好汉传也好，这种高僧大德这种大修行人啊，那么他走了以后还会发这个愿啊，再成愿再来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这是一个必然的啊。所以每一个人啊到了寺庙里面有一种亲切感还有欢喜心啊，这个都是有来历的啊。所以叫这个切耶舍多呢啊，他小的时候呢就喜欢这个娴静啊，他跟其他小孩子好动的这个性格不一样，所说的话都与众同不同啊，讲的话呢啊都是那种人生的哲理啊。我在多伦多啊见到一个这个小孩子15岁左右啊，他的爸爸特地带他来见我，他说这个小孩子讲的话我们大人听不懂，那么讲起话来呢就是一套一套的，很有这个理论。然后呢啊带来见我，我一看确实是，就是他的思想他的境界跟他的年龄是不相符的啊。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妈妈往生了，那么他在这个殡仪馆上讲的话啊，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个小孩子该讲的话。他的妈妈的往生就是在告诉我们啊，这个人有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死，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就是他讲的比我这个讲的还要更加到位啊，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小孩，这个就是他是个在世人啊，就是以前是哪一个高僧大德，那么现在啊又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因缘。你看这个切耶舍多啊，也是这个也是有这个殊胜因缘啊。所以他从小呢啊，他的这个爱好啊、性格啊、讲话呢的与众不同。后来呢，这遇到身切难题尊者而受度出家啊，他听见到这个身切难题尊者以后啊，受到他的道德、他的修行的影响，然后呢就发心啊，跟他出家。夺法后啊，什么叫夺法后？就夺到他的这个法啊，因为这个出家人呢，就是叫这个法脉相传啊，他不但跟他剃度，同时还把这个法传给他，然后呢领导徒众游化大业底国啊，度鸠摩罗多复以众法啊。他受度出家以后，那么 读到这个法，然后你的信徒到你的他的这个徒弟到处去弘法利生，到最后他也要找一个继承人，就度了这个鸠摩罗多，复以正法。鸠摩罗多尊者啊，是大叶底国的婆罗门种人啊。上一次我们也讲到，印度有四个阶级啊。那为唐察乔罗国的金布论师啊，那么他这个金布论师就是他的辩才无碍啊，幼即出家深就佛教啊，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出家，出家以后呢就有这个因缘来研究佛法啊，教舍以迦斯尼罗以破舍显正为己任啊，破舍显正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一个啊专用名词，也是三论中里面啊常常提到的。那么造有九百论啊，他造了有九百论，还有这个啊一曼论等等啊，在这个唯识论记里面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唯识论记啊。啊，这个在这个法相唯识中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唯识论啊。那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啊介绍一下这个破邪显正啊是什么意思啊？破邪即是显正啊，显正呢，正这个邪正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术语意思是什么？破邪即邪之者。啊，就是有一种人呢，啊，他这个思想知见不正，啊，因为为什么呢？在这个佛法里面呢，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会偏一边，啊，比如像释迦牟尼佛跟你讲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支持他有；释迦牟尼讲空的时候呢，你就会指着他的空，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比较在例子，像我们现在释迦牟尼讲这个好多经典，那么它又分为有几种不同，比如讲《阿弥陀经》啊，或者是讲这个《地藏经》，那么《阿弥陀经》好，《地藏经》也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里面都是有什么有什么，是吧？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正报庄严、依报庄严，然后教我们怎么做，有方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阿弥陀经》以后呢，我们不能把这个有当一个实实在在有啊，这个有呢是一个因缘法，因为这个阿弥陀佛，他是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发这样脾气，看到这个娑婆世界众生很痛苦，所以呢发了48愿来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发了这个48愿，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来度化我们，啊，这个是一个因缘法。因为没有众生的痛苦，那么阿弥陀就不会发这个愿，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成就，是吧？所以，既然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愿力去成就的，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啊度化众生的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明白它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弥陀佛也好，像西方极乐世界也好，48愿也好，这个呢就是佛的一个愿力。啊，你要把它当成一种愿力啊，本来没有，现在有。那么释迦牟尼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他就是在破一切法，啊，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啊，在破一切法。但是破一切法不代表呢这个法不存在，啊，你要像我们讲现在说一切众生都是空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相貌它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它的这个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这个啊功能也不一样的，啊，比如像花有花的功能，水果水果一个功能，我们人有人，每个人功能不一样，所以呢你是不能否定的，大家明白了没有？啊，这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不能偏激啊，不能偏有，也不能偏空，啊，要学到非空非有才能够见到如来，那么这个度是很不容易掌握的。啊，这个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就要靠你自己的这个智慧、判断力啊，我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到这个不偏一边啊？所以这个就叫破邪显正啊，把你这个邪见把它破除了，那么这个正见就会现前啊。 所以呢，这个破邪显证呢是三弄中之仰慕啊啊。那么三弄中呢是啊破八迷，这以八不直想中道也啊，就是啊或在这个三弄中有八不中道啊。所以八不中道就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啊。就把这个中道你们把它记起来，你能够把这个八不中道能够把它了解了，你就明白佛教里面的空的道理，还有佛教讲的本性的道理啊。比较例子，像说哎，我们现在来了啊，那么从佛法的真谛来讲呢，你已经来了就不用来了，已经去了就不用去了啊。所以佛法来讲就不来亦不去啊。你们有时候可以看看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有关八不中道，在《维摩诘经》里面就体现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来者不来，去者不去，法无如是啊。这个就是什么境界？你来，你是已经你来没有？你来了，既然来了就不用来了，既然去了就不用去了啊。所以要证到不来亦不去，不生亦不灭啊。说释迦牟尼又生到娑婆世界来，错了，释迦牟尼没有生也没有密啊。释迦牟尼现在还在灵山说法，只不过是你是肉眼你看不到而已啊。所以佛没有这个生也没有密，他已经证到不生不密的涅槃的境界。他来时随缘来，去时随缘去啊，四大本空无应非有啊，他是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相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啊。这就是这个中道的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三论显义里面讲了，但论虽有三啊，它虽然有这个论有三，亦为恶者，亦也显证恶也破邪啊。所以呢，这个三论虽然有三部论，但是真正的意义呢只有两个，一个是破邪，一个是显证啊。破邪则下简成论啊，显证则上弘大法啊。破邪就是破除那种妖魔鬼怪那种戏论啊，不正确的。显证就是把佛法的这种真理把它想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弘法利生啊，就把世间的这种啊不正的这个风气、不正的观念、不正的想法，我们要把它破除掉啊。我们要弘扬佛教里面的正知正见啊，我们要让大家止恶行善，利益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推动的，让社会有一种正能量。你看社会上人家说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好多人呢都教这个小孩自私自利啊。那么你如果说没有佛法的这个智慧的还慈悲心的话呢，你就被他们带坏了。说是啊，人应该要自私才对了。那么整个世界大家都自私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就很可怕啊。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就是说你帮助别人，那么其实就在帮助你自己啊。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到，你像我们在多伦多在加拿大这边，我们要上车排队的时候啊，我们都不会去抢的，我们都会去让啊，礼让你，他你礼让人家，人家礼让你，然后很无名的这个上车。如果你有自私心的时候，哎，我借我借我有我呢，看哪一个有力气，啊，哪一个人冲在前面，那么这样呢，他有自私心，哎，那我也最，我为什么凭你冲在最前面，我要比你更前面，那么就不好了。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你的心好的话呢，你尊重人家，人家就尊重你，那么这个社会才能真正的这个祥和。所以如果按照佛经，按照佛菩萨，按照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思想去行去做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得到和平。这个和平呢，它不仅仅是啊内心的和平啊，这个外在也感觉是和平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联合国里面，所有宗教他选一个世界上最和平的宗教，结果呢所有人投票就投票给佛教啊。佛教是所有这个宗教啊最和平的，从来不主张这个战争的一个宗教啊，它是以慈悲为怀一个宗教啊。 那么这个八部中道，我在这边跟大家啊，也稍微啊介绍一下，因为八部中道这个在佛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啊。八部中道又称为八部缘起啊，出于龙树这个《中观论》叫《缘起品》里面啊，上面就写不生亦不灭啊，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这八部中道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啊，这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移不异啊，不来不出啊。这八部中道呢，就是让我们对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啊，它的一种认识，一种正式的认识啊，就是不要有偏差啊，不要说认为有东西有生，也不要说认为东西有灭啊。世间所有东西呢，不生不灭，有生有灭呢，是一种因缘法。是一种假象啊，事物的本身它本来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生也没有灭，大家听懂了吗啊？所以这个呢是佛教里面最高的一种中道思想啊。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呢啊，提出关于中道的认识原则啊，观察了这个事物的现象必须要抓住缘起和合性空的这个佛道核心这个教义啊。大家知道缘起性空啊，性空没有离开缘起，缘起没有离开性空，这个有没有离开空，空没有离开有啊，空有它是不二的。就像那个心经里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色它有好多层含义在里面，色是指世间所有万事万物一切事物，空，那么这是一切法的本体，所以本体没有离开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并没有离开本体，那么这个空是属于内心，色是指外境，啊，内心没有离开外境，外境没有离开内心，心境是一如的，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呢，色是代表物质，空是代表精神。啊，从佛法里面讲，从中道思想里面讲，说精神没有离开物质，物质没有离开精神，精神跟物质两者是啊是不能分开的，啊，也就是说空跟有它是没有不能分开的，空之后没有有，有之后没有空，是既空既有，既有既空，这就是中道思想。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就是佛教的一个辩证法。所以佛教里面呢，它讲的是辩证法，啊，心经里面所讲的，啊，都是非常有逻辑性的，啊。所以要知道这个缘起跟这个性空，啊，缘起即性空，性空即缘起，缘起没有离开性空，性空离开没有缘起，这个是佛教的核心教义，啊。所以尽管从这个现象上来看，世间万象有什么？有生命，有来气，有异同等等变化。但如果从空性的实相来讲呢，根本就没有变化。啊，所以这个龙树菩萨这个大智慧啊，所以龙树菩萨是大乘佛教中光派的创始人，啊，他的思想呢非常的了不起。我们现在看到的世间相的这种外在的这个相，都有差别相。啊，都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异有同，啊，有长有断，啊，但是从本体来讲呢，它是一体的，它是空性的，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这个佛是如如不动，但是佛为什么到娑婆世界来呢？为什么到地狱里面去呢？为什么到畜生道去呢？为什么到别的道去呢？是因应众生因缘而来，啊，所以叫如来。什么叫如来？如者如如不动，来者应众生的因缘而来，这就是如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乃至我们成佛以后啊，有十个同号，那么其中一个同号就是如来，啊，你成佛以后可以叫如来，可以叫佛，可以叫世尊，可以叫其他的，里面有十个不同的这个名号，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啊就讲到这里啊。